道士我难及诸大众，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诸万横，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汝今谛听，我难顶礼，复受此旨。这一段文呢，那么放在这里边呢，那根据这个圆瑛法师他们讲法呢，好像是应该放在前边，就是这个放到这个承受圣旨这个下边。我说这个没有关系，我们一段一段讲啊。那么上文呢，佛陀问你在讲堂里边先见的什么啊？那么这是七番辩见里边呢，他执着呀心在内。那么如果这段文放在这个里面，的确是有点这个不是地方，应该把这段文下边呢，就是佛告我难，如汝所言，身在讲堂，护拥开贺，远住林园，已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者啊，应该接这一段是比较顺。但是原来这个解记的人呢，那么是这样子放，那么后人呢，也就是印经啊，也都是这样子印，哪一个也不敢改。佛经啊，很少人把它这个移动的。在大众中书金色背，金色背呀、啊，就是佛陀的膀背。那么金色呢，我们刚才赞佛的阿弥陀佛身金色，他的身体是金色，他的膀背也是金色了。摸窝囊顶，那么他拿这个手啊就摸摸窝囊的顶，这个表示慈悲摄受的意思。比如我们小孩子哭啊，摸摸他的顶啊，哄一哄啊啊。告示窝囊及诸大众，有三摩提。三摩提啊，翻到中国话叫做等持，平等首次，就是定与慧啊是均等的，应次自性叫做三摩提，定慧不能偏废。你比如我们学佛法的，或者是出家的，大家都是认定是放下看破，这个放下有条件的，看破也有限度的，你不能逃避现实放下，你责任没有了啊，不能放下。这说句老实话，你责任没有了，你放下，你修行啊也是心里边不安。你比如说父母年纪老了，你能放下不管吗？儿女年纪小，你能放下不管吗？这个放下还是有限度的，不是说一走了之啊，不是这样子讲法。所以是这个等持啊，就是你都安排好了，家里边没有牵挂了，可以放下。这个老实讲，如果你要不放下是你的错，如果家里边有牵挂，不过牵挂不要自作多情哦啊，本来不许你牵挂了，你自作多情牵挂一番呢，那个就有点不对了，不叫做等持了啊，就是家庭可以不用我了啊，没有我他们也可以吃饭啊，老的老小的小都可以交代了，这个时候可以放下。那么放下你这一心一意去用功啊，你一点牵挂没有，否则的话你打坐打不下去啊，想一想，哎呀，我家里边有问题啊啊，那么老的也没人伺候啊，小的没人养啊。所以佛教里讲孝道就是这个道理。你像释迦牟尼佛最初出家，他的爸爸不准呢，他你还没有给我留个孙子，你怎么出家啊？那么他就结婚，不但是结一个婚，娶三个太太啊，从前的人那是娶几个太太不稀奇了，要给他留一个儿子，那么他就给他留一个儿子，然后他偷着出家了，他这个心无牵挂啊。所以我们现在 戒律里边也讲，父母准许你出家否，也要问。如果父母不准许你出家，你还是不能出家，那你违背父母是不孝啊。所以定与慧，我们佛教里讲这个定慧就是父母，定就是父亲，慧就是母亲。我们对父母当然是平等的了，当然我们修行啊，对定慧啊也要均等。所以说三摩提啊，就是定慧均等，应次自性，与自性相应，这就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这个三摩提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大佛顶首楞严王，就是三摩提。我们把这个题目这样子一显出来更明白了。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恒首楞严经，那就是定慧均等的三摩提。我们要靠着智慧来修定，要靠着定来启发智慧，具足万恒。这个里边呢，所有的法门都具足，这一点我们也知道。如果你要能够放下，心安理得，没有牵挂，这个没有牵挂不是说你自己不牵挂了，你真正没有牵挂了，老的老小的小你都安排好了，这个里边就具足万恒。这个万恒自然启发，你修什么都顺。如果你没有安排好，修什么都不顺，这个万恒虽然是有了，启发不了。说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就是十方的佛都是根据这个三摩提而成道的，就是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那么窝难请入花屋之门呢，乃是生性之后起的修，就是过去诸佛呀也是从这个三摩提而入的啊。那么未来诸佛，你当然是根据你的信根增长，信是很重要的。我们各位老居士，我自己有个体验，参学的时间呢，你不妨啊去各个地方，各个长老，各个教派都去参访一番，什么禅净律密啊你都可以学，但是最后我要一门超出。我想大家应该有同感，在参学的时候不妨哪一个法师都去听听经，到最后啊，那你要跟你有缘的能够听得进的相应的亲近，叫做亲教师，不能再永远参，永远参你永远不成，这是老实话啊。就说你要选择啊，你比如我们跟着我这个林小姐，她台湾的长老她都参遍了，你要问她哪个她都知道，比我都清楚啊。小时候就跑庙啊，从念高中时候开始就在这个台南的这个什么庙我都忘记了，就是郑成功那个妈妈那个庙，住在那里念书，就开始参，到处逛，啊，到现在呢，他都知道了，啊，所以说一门超出，啊，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学佛法，我想应该有这种的精神。参学的时候，你不妨多去拜访几个师父，啊，然后你再分别地衡量哪一个师父的法门。行门就是解门行门呢，跟我相应，我就要永远跟着他学，不能再去砸了，一砸了你就不能成功，对你就打闲岔了，对你就打闲岔了，有的说空，有的说有，那么你最后你把空有要搞清楚之后啊，就一门超出，一门深入，所以一门深入，入一无望。如今谛听，你现在应该好好听，谛听就审时地听，要一心一意地听，叫做谛听。窝难顶礼，福寿此子， 窝囊呢就拜佛了，顶礼了，啊，受这个佛陀的教诲，叫受持子。这一段呢，应该放到前边去，延后啊，在佛陀再问他这个其处真心。佛告窝囊：如所言，身在讲堂，护拥开赫，原主离缘，已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者。窝囊答言：师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灵泉，未有是处。这一段呢，应该是接的这个上边，就说是这个退坐默言，承受圣旨啊，那么就听佛陀讲话了，那么佛就告诉窝囊，这样子就比较顺，要讲起来啊，了解起来的确是如此的。佛就告诉窝囊呢，如同你所讲，身体在讲堂里边，因为窗户开开了，你可以往外看林看园，但是我要问你，也有一部分众生在这个讲堂里边看不见如来，能够看见堂外的事情者有没有？这个当然是两方面的问题。如果进来，你比如说我们进到这个讲堂里来，一定先看到上边坐的法师，然后再往下看嘛，看大家有没有熟人啊。如果窗户开开嘛，再往外这个瞭望瞭望，这是人情之常。那么佛陀就问他，如果有一个人在讲堂里边没有看见佛，但是直接就看见堂外了，看到往外去看了，我想可能还是有的。他真正不是来听经的，真正不是来念佛的，也不是拜佛的，根本就看不见佛。他看的这个讲堂很干净，窗户很亮，往外看得很远，是欣赏风景去了。这是另外有这种人。是窝囊答言，窝囊就答复佛陀了：世尊，在堂不见如来，看不见佛，能够见灵泉的无有是处。没有，一定要先看到佛。窝囊，如已如是。这佛就讲了，说你也是这样子，在讲堂里边呢没有看见佛，就往外看了啊，如已如是。汝之心灵一切明了，要汝现前所明了心，实在身内，而是先和了之内身，颇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总不能见心肝脾胃，早生发长，筋转脉摇，成何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内知，云何之外？是故应知，汝言绝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是无有是处。汝这心灵啊，一切明了。我想我们心里边明白，好坏就是说一，汝这心灵一切明了了，对事对物对人呢、啊、是好啊坏啊，尽管我们不争啊。尽管我们不取或者是不舍，那是功夫，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不知道的话就糊涂了。说汝之心灵一切明了，要汝现前所明了，倘要是你用你现前明了的心，如果是实实在在在你身里边，那么你就应当啊先了解你身里边的各个的部位。没有听说有众生啊先看见身里边呢后看见外物啊，总不能见心肝脾胃。总而言之，你看不见里边心啊，就是五脏六六腑了，说心肝脾肺肾呢 啊或者是这个早生啊，发头发长啊，筋转脉摇了，成何明了？如何不知？如果你要是明了的话，你就应该知道。你要知道，如果你心在里边，心是能知的嘛，心是能见的嘛，那么你因为什么看不见五脏六腑，看不见里边筋转脉摇，你应该了解。 如何不知呢？必不内知，云何知外？你里边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知道外边？你心里边的五脏六腑都不知道。我想现在可能知道了，现在用 X 光一照啊，就把照出来了。也许这个五脏六腑照不出来，起码骨头一具骷髅是照出来了。所以是你要说你心在里边，这种文的意思就这样子。这个窝囊呢，嫉妒他这个心呢在里边，那么佛陀就给他讲明说，心就是明了的，啊，要明了才叫做心嘛，不明了就是糊涂嘛。当然这个心呢还不是幼团心呢，就是灵知心。那么既然在身里边，你应该见到五脏六腑或者是筋转脉摇，应该了解成何明了，应该了解。那么你因为什么不知道？你因为什么不知道呢？你既然是不知道里边，你怎么能知道外边呢？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修这四禅八定，或者修不净观，或者修六妙门观，应该知道的，应该看见里边呢，所谓三十六物内外了解，应该看得见的，啊，所以是，他就是在内外打成一片了。不过他这个文呢是破窝囊呢，寂心在内的意思，实在那功夫到了可以看得到的。你能这个看不是用眼睛看的，不是把眼睛眼观鼻，鼻观心，不是这个意思啊。鼻子关不了心呢，那是在用心看。心呢是比 X 光还要灵光的。如果你的境界到了，这话又说回来了，境界到了要看破放下才能到，如果看不破放不下，境界永远达不到。你看破放下了啊，得大自在了，那内外如琉璃，啊，一切清清楚楚的。事不应知，汝焉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是无有是处。你说，觉了之心呢，在你身里边呢无有是处，因为觉了之心呢不限定在身内心身外。如果在身内，你应该看见身里边的五脏六腑，那么你。这个看不到五脏六腑，这是在单方面破斥他的话，不能约这个这个修行的境界来讲。修行的境界来讲呢，我再重复一遍，可以见到五脏六腑，里边可以见，外边也可以见，不受限制的，不是以这个皮包骨就可以看不见了。那如果我们修禅定的这个很远的三千大千世界以外的事情都可以见到，没有内外，说无内外。如果你境界到了这个心的明了的程度，不受限制。他这段文呢，用意就是破斥窝囊。他说他心在里边，但是心在里边就不在外边了。心在里边，你看在里边，你应该看在里边。你没有看在里边，看在外面就不对了。窝囊稽首而白佛言：我闻如来如是法音。物知我心，实居身外，这第二番了。所以者何？譬如灯光言于室中，室灯必能先照室内，从其室门，后即停迹，一切众生不见身中，独见身外，已如灯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是亦必明将无所获，同佛了意，得无妄言。窝囊呢，稽首就顶礼了。我听到你佛陀这么一讲的这个法音呢，这个法音就指的上边呢，佛陀破他心不在内的意思，我开悟了，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的心呢不在里边，时时在外边，在我身体的外边。那么他还加个譬喻，我呢还加个譬喻，我说我身在外边呢，我有根据，我有譬喻。譬如什么呢？譬如灯光言于室中，譬如一个灯的在房子里边点着了，那么这个灯啊，灯的光啊，一定是先照到房子里边，然后啊从这个门后继停迹，这个光明啊从门照出去， 照到外边，这是比喻，这个里边他还是有点说根本还是在里边，他的心呢还是说在这个灯在房子里点嘛，灯就比如心呢啊，那么这个灯的光嘛从房子里边照出去，照到这个院子里，说一切众生不见身中，独见身外，已如灯光居在室外。那么一切众生看不见身里边的五脏六腑，但是独独见到身外的山河大地，这个就说明啊，跟灯光一样，在房子里边点着，照射到房子外边去，不能照实啊。那么这个光可以往外照，里边照不到。这个灯光啊，你比如我们点个灯啊，它往远照，照不到你的旁边，如同现在这个灯啊，如果有个罩更是没办法照近了，灯光是照远不照近的，说不能照实，是以避明，这个道理应该明白吧，将无所获，应该没有问题吧。我这个话跟你佛陀的讲的差不多，同佛了义，也是真实的道理，得无妄也，可能啊不是错的。这是无难的话，嫉妒这个心在身外，那么心在身外呢，也是这个心呢从身里边放出去的这个光明，并没有脱离他第一个这个嫉妒。佛告无难，是诸比丘时来从我施罗伐城，寻其屯食，归其陀林，我以许哉？汝观比丘一饮食时，诸因饱否？我难答言：夫也，世尊。何以故？是诸比丘虽无罗汉，是趋命不同，云何一饮能令众饱？那么佛陀呀，就告诉我难了，就如同讲啊，说你说心在外边，我问你，心如果要有知，身应该不觉，身心是分开的嘛，啊，那么你吃旁人应该饱啊，你吃别人不饱，这个名啊变作两个心了，啊，那么身与心呢，心是有知的，身体啊是没有知的，身体的知识靠心理来呀，啊，来这个精神系统来这个来配合的。那么心在外边知道，身应该不知道，没有觉知。说是诸比丘，我拿一个比喻，就是佛陀讲的，说这一般的比丘，师来从我，那么刚刚啊跟着我到施罗伐城，这是一个城啊，去其实就是化缘托钵，寻其团食，就是断食，断食就是我们一餐饭一餐饭的了，因为这个原始的佛教都是早晨托钵，中午不托，早晨呢天亮一点啊他们就出来就托钵去了，托钵早晨吃不完留着中午吃啊，所以他过午不吃了，晚上连中午的饭呢你也托不到，旁人也没有给你的，那么只有一餐，早上就大家供养你一餐，吃不了嘛中午再吃，晚上就没有了，你想吃也没有了，所以就过午不吃啊。这个里面有他的这个实际的问题存在，团食呢就是过午不吃，这个过食不吃，过了吃饭的时候啊就不吃了。我们吃饭呢有种种的吃法，是有断食，断食就是我们吃一餐一餐的了，比如说早晨吃的好一点儿，因为你一宿没有吃了嘛，早晨这一餐要讲究营养，但是我们中国人好像每每相反的，早晨这一餐糊里糊涂吃点这个喝点豆浆啊，吃个烧饼油条大概就解决了，早晨这一餐应该是好一点儿，中午这餐应该吃饱一点儿，晚上这一餐应该吃少一点儿， 如果真正讲究卫生的话，应该是这样的，晚上这餐少吃一点，最好吃点流质的啊，晚上睡觉也睡得舒服，睡觉睡得舒服就不会做梦嘛，那么你要打坐嘛，也可以坐得住。中午这餐要吃饱，但是饱也不像说是这个把这个饭都吃到脖子上去了，也不是这种饱法，就说是吃这么八分饱啊就可以了。早晨这一餐应该讲究，要吃好一点，营养都是早晨这餐，这一餐很容易吸收营养，这是断食，也就是团食啊。那么另外有一个储食，就是储气而食，另外有一个思食，就是禅思而食，另外有一个食食啊，那就是四空天呢，用这个为食那个食啊而吃，就等于我们打坐呀。如果看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这叫思思，你正在思想这个不思议的境界，已经观到这个难解难分的时候，你能观的智慧，观所观的境界，这个时候你绝对忘了吃饭，没有说我正打坐的时候一看那表快吃饭了吧，那你是在那不是打坐，在等吃饭啊。是真正打坐呢，就是念佛也好，念佛者念到那个真正相应的时候叫你吃饭，你绝对不吃，叫思想的思啊，就是思维的时候思时，思维啊要到那个相当的境界，你不想吃饭饱了。那么食食呢，就是用这个，就四空天就是用食食的，它不用这个饭啊。我们讲这个禅悦为食啊，应该属于食食，应该属于食食这一类。食食呢，就是这个食相为食，在这分别呢，正在分别我这个境界是怎么样，我所得的是怎么样。这是食食。储食呢，那么储气而食，储的气，你比如说这鬼呀、啊、他就闻一闻啊，闻一闻就等于吃饭了，他不是说像我们现在一定就是化人吧，变化的人，变化的神，变化的仙，都是用啊储气而食，烧个香啊，他闻到香啊，那就等于吃饭，或者你上供啊，那么这个鸡鸭鱼肉啊，他要是闻到了，那就饱了。这个我们也有时候啊，有这个境界。如果这个饭菜要是臭了啊，拿上来呀、啊，你这么一闻呢、啊，哎呀，饱了，真恶心！不但是饱了，而且要吐，要不然你吃的东西都要吐出来了。这就储的不对了，储到这个味道不对了，就饱了。那你还敢吃吗？说如果说哎，这碗饭里边有个死老鼠，叫你发现了，你杵到了，看到了，我想你也不吃了，饱了。再问你吃不吃？哎，不吃不吃，饱了饱了。这个就储气而食啊。说寻其团食呢，那么也就是说，佛陀带着他们去托钵啊。这个油盐柴米那种这个菜饭的事，归七托林。那么化了缘了，托了钵就回来了，不能在路上吃，不能一边走一边吃啊。那么把这个饭菜给你放到钵里啊，就是拿回来，到奇树基孤独园叫七托林。我已许斋，我已经加霸，许斋就是加霸，台湾话。如果要是这个普通讲的许愿，就是吃完了，就是停止了，说我已经许斋了。汝观比丘一饮食是诸因饱否？我问你呀、啊，你问你窝囊，你看这些比丘，一个人在吃饭，旁人饱不饱呢？我想不但是不饱，而且越看越饿。看你有的吃，我没得吃，你说哪里会饱啊？我难答言，我难答佛也世尊，不对啊，何以故呢？这些个比丘啊，虽然是乌罗汉，但是躯命不同，你是你，我是我，注意这个比丘是乌罗汉呢，应该是不分的。 我们要分别讲的比丘是凡夫，阿罗汉是圣人。如果凡圣不二的话呢，讲比丘就是阿罗汉，讲阿罗汉也是比丘，你就成佛也可以叫做比丘。比丘就比三丘还高，他的道德高。我们崇拜三宝啊，就是崇拜三宝的道德啊，高山仰止。我们拜师父也是拜他的道德呀，啊，不是拜他的学问，啊，出家人的学问再高也没有在家的这个高，但是他的学问是另外一个系统。是诸比丘虽阿罗汉，虽然是阿罗汉，阿罗汉呢就是果佛尚存。阿罗汉有两种阿罗汉，一个是灰身泯智的阿罗汉，一个是果佛尚存的阿罗汉。什么叫做果佛呢？我身上的绳子捆我的绳子，我挣脱了，我自在了，但是绳子你没有把它消化，没有把它消掉。我虽然是没有贪嗔痴了，但是对治戒定慧的这个法门我没有把它放下，这叫果佛尚存。能够叫我证到果位的法门我没有丢开，所以叫做法夫，所以叫做法夫啊。你比如我们七情六欲叫做欲夫，欲夫虽然是放下了，法夫也要放下。你不要被佛法把你缠住了，如果被佛法把你缠住啊，你就被法所转，被法所转。佛法是适应的，适应性的啊，各个的根性不同。如果这个法门跟我的根性不同，你不要勉强地往里钻，往里钻你得不到利益。不要我们念佛不相应，那你就参禅，参禅不相应，那你就念念经，不能被法所扶住啊。你比如这个道场是念佛的，哎，念佛不行，那你就不必来，你跟着瞎喊什么？如果说这个道场是拜忏的，我看着拜忏不相应，你就不必来。修行的法门很多，要找这个，与你相应的，你才能不被他所缚、缠缚住，要不然你心里不安，心里不安，啊，所以是这个果佛已断，啊，就是贪嗔痴断了。这个子就子佛已断，果佛尚存。子佛啊，子就是贪嗔痴，果就是戒定慧。戒定慧啊也能够缠我们的身体不得自在。你看这个小乘戒就是这样子，大乘戒还好，大乘戒不拘小节，大象不由兔精。小乘戒你女众递个比丘一碗水他不接的，放在那里啊。女众不能跟比丘同桌吃饭的，这个就被法缚了。大乘就不是这样子，戒定都是一样的，智慧也是一样的。说阿罗汉有两种，那么灰身泯智呢，那就这个戒定慧就缠缚不住了，这说是无分法身呢，说戒身、定身、慧身、解脱身、解脱之见身，把它灰泯了，那就等于维摩居士讲了，心境就是次戒，心境就是出家，心境就是得道，那就不被法缚了。这些个小小的动作，不计较，只要我心里边干净，啊，就是我成天在女孩子堆里边耍，我没有男女相，那就心境。说心境就是守戒，心境就是出家。这是法服啊，与这个欲服、果服与子服的这个关系，那就把这个戒定慧，这个戒定是有体的，无作戒体，定也有体的定体，啊，智慧嘛也有知见，啊，不被这个知见所转，不被戒定所转，但是不被所转，你不要是这个同流合污哦，那就是根本谈不上了。就是外表不被你所转，我心里边呢定得很，啊，外表虽然是跟你嘻嘻哈哈，心里边呢定如止水，那就是两个形象，外边来里边如，就是如来，外边随缘，
里边不变。说我们学佛的人呢，尤其在大专院校里边学佛的人呢，很多犯这个毛病。这个师父嘛，大概也教的也要往这个方面教，搞得后来六亲不认了，连父母也不要了，什么话都不听了，甚至见人也不打招呼了，甚至于走路都不会拐弯了，啊，学死了，学佛学死了，学死佛，啊，因为学佛的人是很圆融的，学佛的人呢，应该是很这个随和的，啊，欢天喜地的，但是动与不动不在表面嘛，表面要随缘，心里边呢要止要停止，不被外边的境界所转呢，这个才叫不被佛法所缚。虚命不同，这些个比丘虽然是罗汉呢，但是身体不一样。那么一个人吃饭怎么能够令大家饱呢？不可能的。这佛陀问他可不可以，我能答不答，不可以。佛告我难，要如绝了知见之心，实在身外，身心向外，自不相干。如果说你所了解的知见之心，这个知见是攀缘心，是随六尘而起伏的境界知见心，绝了你这个知见，所以这个知见两个字啊，看你放在哪一个的身上。如果要放在佛的身上，就是佛知佛见，说开佛之见；放在菩萨身上，叫做菩萨的知见；放在罗汉身上，就是罗汉的知见；放在我们凡夫的身上，那就知见就是分别了，分别心。如果你了解你那个分别心，知见之心，实实在身外的话，身心相离，彼此应该不知道这句话。身心向外，向就是相离啊。那么身与心离开了，那么应该彼此不知道，自不相干。身离开心了，心离开身了，身心就不相干了，自不相干，在心所知。那么身心既然是不相干，你心里边有所知道的，身体应该不能觉到。心在外边嘛，心在外边与你身体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心里边能够觉的，心里边能够觉悟到的，身体觉悟不到。我们现在不是，你打你一下子马上你就知道了，你说这个心在哪里？知道的就是心呢，啊，打你的身体，这个身体本身不知道痛，知道痛的是心呢，啊。我们这个心呢，笼统讲是心，其实讲有心意识了。说心里边有所知道的，身体应该不能觉到。觉在身际，心不能知。如果要身体能够觉到的，心也不应该知道。因为相离的嘛，啊，那么现在又不同，打在你心里知道了，说我今视汝兜了免手，我现在来给你看这个兜了免手，兜了免手啊，就佛陀的手，佛陀的手啊是男手如棉，女手如竹，这个像是跪下。你们不妨自己看一看自己的相，男的手啊软绵绵的，女人的手啊硬邦邦的。当然这不是说女人做厨活了啊，就是兜了棉手，就是三十二相之一，就是软绵而且白，软绵而且白。那么现在那个唱戏的手都擦些个白粉，那个不算啊，就是由圆而且白，啊，兜了棉，兜了棉手。如眼见识心分别否？你眼睛看我这个手，心里边分别不分别？问你， 我是什么手？是佛的手啊，是你的手，是硬手，是圆手？我难答言。如是，啊，我答言分别了。世尊，佛告我难：要相知者，云何在外？你要知道，你眼睛看到我这个手了，然后你知道了，你怎么能说你这个心在外边呢？是故应知汝言绝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是无有实处。根据这个道理说，你这个心在你身体外边呢是不对的。这是破斥他第二番的这个见解。你坐在后边不要靠墙啊，靠墙那个脊椎骨要受寒，好像靠墙好像蛮舒服似的，实际那个这个墙壁上有寒气啊。我乃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见内故，不居身内，身心相知，不相离故，不在身外。我今思维，他又转了，知在一处。佛言：处今何在？我难言：此了之心，既不知内而能见外，如我思寸，千夫根里。就是第三番在眼根里边。如有犹如有人取琉璃碗，合其两眼，虽有物合而不留耐，彼根随见，随即分别。言我绝了能知之心，不见内者，唯在根故；分别属外，无障耐者，千根内故。他这个说，我说内你给我破了，我说外你给我破了。那么现在啊，佛这个窝囊又跟佛讲了，如佛所言，不见内故，因为我说我心在里边，你说我不能看见五脏六腑。那么我说我心在外边，你又说我身心不相知道，啊，不相离，所以是这个身心相离了，啊，不在身外。我今是我现在又想在一个地点，说你在哪个地点呢？我乃言：此了之心呢，既然不知道里边而能见到外边的，啊，我想啊，它潜伏在眼根里边。潜呢，就等于鱼啊，潜伏在水里边；鸟啊，潜伏在巢里边。那么他的说法呢，就是眼根有空隙可以见到外边。那么因为这个眼根与外边的这个相隔，所以不见里边，看不见里边。那么不见里边，不见外边，说明他见的在这个眼根里边。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根与尘与实啊，这个三方面呢要把它分别开。眼根呢是能见的，不能分别，能分别的是眼识啊。所以是眼识是心里的啊，这个色尘呢是这个物理的，那么眼根呢是生理的，根能生识嘛，啊，就是能够见不能分别。说比如瞎子他能看啊，他能看黑暗，啊，后边也有了。你说瞎子不能见，他能见，他能见黑暗，黑暗也是一个黑暗对光明嘛。我们有眼睛人可以看光明，没有眼睛呢这个可以看黑暗，就说是这个眼根配合眼识才能见到色尘。千夫根里边呢，那就能见的六识眼识啊，藏在眼根里边。他这个可能又要被迫不通。六识是单元的啊，那这个眼根是单元的，眼识也是单元的。但是有很多人呢，把这个根与识啊，把它混到一起了，所以在大乘经里边的佛陀经常讲，这个根与识啊，如同这个蜗牛两个脚 同时出同时收啊，说愚者难分实与根，愚痴的人呢分不出来这个是实是根，同时的啊，一看马上就分别。那么如果你要是能够了解根与实的作用呢，就啊能见你这是根，见了之后马上跟着分别你那是实。说千福根里，说这个窝南讲这个心也就是第六意识心，就是分别心啊。说这个分别的心呢跟这个藏在根里边呢不对的、这是两个单位，有如有应啊。这他窝南加个譬喻，这是窝南的譬喻啊，取琉璃碗，琉璃碗就等于我们现在戴的眼镜，琉璃嘛就等于这个叫做青色的宝啊，就是一种眼镜。那么合其两眼，拿两个眼镜把两个眼镜啊跟这个眼镜相合，眼镜戴到眼睛上嘛，就眼镜跟眼睛相合了，两个眼睛合到两个眼睛上啊。那么所合的眼根呢就比如心，能合的琉璃呀、就比如眼根，在他的譬喻是这样子，能合的琉璃碗就比如眼根，所合的眼根就比如心。那他把这根心混到一起了，根与心不是一个，所以在唯识里的讲啊，是愚者难分实与根，就是罗汉都分不出来，不用说我们，如果没有研究这个唯识的、更不知道了。愚法罗汉，愚者就是等于愚法的罗汉，我子断了法子没有断的罗汉，他这根与实分不出来，我们凡夫更分不出来了，什么根呢实啊，反正我的眼睛能看啊，能看的是两种功能，一个是能见的不能分别啊，一个是能分别的不能见，能分别的实，能见的是根，这个也把它，所以在这个唯识讲十八戒那有这个六根，有六识，还有六尘，虽有物合而不留耐，因为啊眼睛跟这个琉璃合呀、是个譬喻啊，就是琉璃这个眼睛啊，比如眼根，它是举的譬喻。那么眼睛呢，比如心，就是这个根呢、与这个识啊合在一起了。说虽有物合而不留耐，就如同啊眼在眼睛里边，眼镜在眼睛外边了，鼻根随见，那么眼根呢随着可以见，眼根随着见呢随即分别，心随着就分别，因为他们两个在一起。这是在小乘的这个有法子啊，没有我子的这个破了我子有法子的看法。他说眼根能够见，这个眼识的心呢随着就分别，是根本不分家的。言我绝了能知之心，不见内者唯在根故，分别主外无障碍者千根内故。那么我所了解的能知道的心呢，不见内，看不见里边呢，因为它在根里边，它就是强词夺理。你说不见内不看不见内，说心不在内啊，不在内里边，因为这个眼识的心呢，跑到根里边去了，跑到眼根里边去了，眼根给它挡住了。说不见内者唯在根故，分别主外无障碍者，那么分别能够看外边，主就是看的，能看到外边没有障碍的，那就是因为它牵在根里边，虽然戴个眼镜了，更看得清楚。我 们眼睛看不清楚的时候戴个老花眼镜，望远的看不清楚戴个远视，如果再戴个乱视呢，那就是乱了。佛告我难，如汝所言，千根内者犹如琉璃，彼一人当以琉璃龙眼，当见三合，见琉璃佛。如是世尊，是因当以琉璃龙眼实见琉璃。佛告我难，汝心要同琉璃合者，当见三合，何不见眼呢？要见眼者，眼即同镜，不得成随。要不能见，云何所言此了之心牵在根内如琉璃合呢？是故应知，汝言绝了能知之心牵附根里如琉璃合，无有四处。佛就跟我难讲了，如同你所讲，你这个心呢牵附在眼根里边，如同跟这个琉璃相合一样，就等于说是眼镜跟眼镜眼啊，玻璃的镜子跟眼根相合，不相障碍。那么这个人呢，应当用这个琉璃眼镜当见三合，应当啊很远的看见三合的时候，当就是时候了啊，就当你看得很远的三合的时候，那么近见琉璃佛。接下来给他问住，你眼睛看不看到，你可以望远的看见三合的时候，远看三合，近你能不能看这个眼镜？我想看不见，因为眼镜跟这个太近了啊，有时候玻璃啊，因为靠着玻璃才看远嘛，是就是当你看远的时候能看见三合，看近的时候能不能看见琉璃，这个不是念不念否啊。如是世尊，世尊当理琉璃龙眼实见琉璃。不错，这个人呢用这个琉璃这个眼镜把这个眼镜笼罩了，远看三合，近也可以看见琉璃，也可以看见琉璃。当然透过这个眼镜看见三合了，远看那么也可以看到这个琉璃。佛告我呢，汝心要同琉璃合者，如果你的心牵附在眼根里边，跟这个眼镜的琉璃合，在你见三合的时间，因为什么看不见眼镜？如果你要说你能看见眼镜，你这个眼呢就同于三合了，眼即同镜，不得成随，你就不能成说随见随分别。这个随就透过上面那句话说，随着看我随着分别，就不能说是随见随分别。倘要是不能见啊，看三合，你最近你不能看见琉璃合，看三合不能见者，云何所言此了之心牵在根里？你就说你这个眼这个能知之心呢牵在眼根里边呢，不成立。是故应知，汝言绝了能知之心牵附眼根如琉璃合，无有四处。这一段呢是这个破他第三番的这个记心在内。总而言之，我们的心呢也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根，也不在尘，说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而且无处不有啊。那么也没有，你说它有，心在哪里？拿出来。你说没有，它的功能这么强啊？这是讲这个心，还不是讲性啊。心是能分别的，就讲实啊。你心想到哪里，它就分别到哪里，绝没有界限啊。说七处真心呢，给它破了三处了，就是不见不在内，因为你看不见五脏六腑。说你能知之心呢，不是局限在身里边，你对外身心身在外，你看不见你的面孔，说明呢 你的身不在心不在你身外边，如果心了知之心在你身外边，你应该回光返照看见你的面孔。我们要借着镜子才能看见面孔，没有镜子你看不见你的面孔。说你在你根里边，根呢是眼根跟眼识啊，是两个形象，虽然是蜗牛这两个东西啊，同时生呢、啊、同时入啊，这是它既然是有两个，那是两种功能，两种功能，一个根一个识，根是能见的，识是能分别的，但是它来得快，这个距离差不了多远，所以不在这个不是潜伏在根里边，它用这个一个眼镜戴上一个玻璃片儿，那么来这个比喻能够见远不见近，见近不见远啊，这个道理。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